我们要继续看智慧篇呢、啊。我们原则上已经到了第九章了啊，对。我们一开始的导读有把这个智慧篇按它的整个的内容有分成三个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结束了啊，到第六章走后面，从第六章的二十四节一直到第十章有一些，那我们说是一个赞美的诗歌。称颂智慧的诗歌嘛，那我们已经读了第七章跟第八章，那谈的是智慧的那个本质啊。那我们前面读过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容词来称来讲这个智慧，那么当然，那这个智慧当然就成为什么非常值得争取的，非常值得得到的，你讲天主的恩赐吧。所以我们在前面第八章的十八节就说了，他说纯洁的喜乐在于跟智慧做朋友啊，无尽的财富是在于智慧手中的工作，明哲是在于跟智慧结交，声誉是在于跟智慧交谈，所以呢我就寻遍的方法好能够把它取到手。好，现在智慧变成，因为它是阴性名词嘛，变成像夫妻一样，这是一个最值得追求的对象啊。这是到了第八章的十八节的部分，然后说从十九节就开始一个新的了。那这个我，他讲我，他觉得智慧是最值得追求。那我是谁呢？我们已经读过了整个作品里面，这个我，这个发言人本来是作者的写嘛，但他假设的角色是萨罗曼，萨罗曼。所以在这个那萨罗曼先在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不对？他谈的是这个人他自己，那么他讲他自己，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啊，很简单，就是他是一个人，普通的人怎么样？那是灵魂跟肉体在一起，那是天主怎么样？是天主把这一个良好的灵魂，那么跟这个肉体呢能够结合在一起，说能够知道这一切，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恩赐啊，已经是天主的智慧。那这个智慧那么的渴望得到，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在天主那里嘛，天主给。那现在怎么样？我那么渴望，我想娶她，怎么样？我就求吧，啊，就求。所以第九章开始，这整个的是变成祈祷文了，啊，所以第九章的一到十九节，整章它基本上是一个祈祷文。那当然，你说在文章的内部所显示的是萨罗曼王的祈祷。啊，这个君王的祈祷，那这个是在智慧篇里面这个作者他写的一个祈祷词，那么他描述萨罗曼曾经求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别的作品，有一些历史性的作品，在列王记，对不对？列王记上我们有一个萨罗曼求智慧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在编年记有一个故事。所以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啊，六到九节，跟编年记下的第一章的八到十节都有。我们先读一下这边智慧篇的，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编年记跟列王记，就比较一下下看看的。但这边当然是一个最长的篇幅的。OK， 我们其实应该可以这么假设，因为我们知道智慧篇写的最晚嘛，啊，大概在耶稣前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么他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这个列王记跟编年记。这个作者一个作为一个传统的虔诚犹太人一定读过的了，你甚至可以说读得非常熟啊，所以可以想象，你就大家看看，我们先念一下他现在这个作者写的版本，然后等我们去看一下他当作参考的，他曾经读过的在历史的记载里面的版本。好，我读一下，各位就稍微跟着经文走就好了。第九章开始啊，列祖的天主，仁慈的上主，你用你的言语创造了一切，以你的智慧造了人，使他统治你所造的万物。好，这边讲话的对象是天主，对不对？那天主被称为你，所以那个讲话者是我嘛，所以很清楚是个祈祷文啊，是你我的，我向天主，天主成为第二位。好，第三节啊，好，然后吩咐他，吩咐人啊，吩咐人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力。求你赐给我侍立在你座旁的智慧，不要将我从你的仆人中开除。好，这个描述什么？描述智慧是站在天主旁的。你看，非常的拟人化的一个 person， 一个表达的方式，一个 personalized 一个角色哈。好， 第五节，因为呢，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是病弱短命，对正义与法律绝少认识的人，更多谦虚哈，对不对？啊，在人子中，即便有人是完人，如果没有出于你的智慧，他实在算不了什么。你曾选拔我做你百姓的君王，做你子女的判官，你曾命令我在你的圣山上建造圣殿，在你居住的城邑内修筑祭坛，仿照你起初所备制的圣墓的式样。好，你可以看这边，那天主命令谁做这个事情，都是撒罗满嘛，对不对？好，有趣的是，我们知道在撒罗满的故事历史的叙述是，他一当了王，对不对？他就做梦，就先求了智慧才做了这个事情，对不对？这反过来的啊，你曾经叫我做这些事情，然后现在我求智慧，注意这个顺序的不太一样啊。好，第九节说，智慧与你同在，他洞悉你的工作，当你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在场，知道你喜悦什么，按照你的法律什么是正当的啊。求你从你的圣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与我共处同牢，叫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因为他知道一切，通达一切，能够引导我行事明智，以自己的德能保护我啊。所以我怎么样保护我自己呢？做让你喜悦的事啊，让天主喜悦的事。那我怎么知道天主喜悦什么呢？智慧告诉我，求你给我这个智慧啊。第十二节，这样我的工作必蒙你悦纳，治理你的百姓可以公正，配坐我父亲的宝座。人无智慧不能获得救恩。有谁能知道天主的计划？有谁能想象上主的意愿？有死的人的思想常是不定的，我们人的计谋常是无常的，因为这必腐朽的肉身重压着灵魂，这属于土的寓所迫使精神多虑。世上的事我们还难以测度，目前的事我们还得费力追求，那么天上的事谁还能够探究？你若不赐予智慧，从高天派遣你的智慧，谁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呢？啊，这样世人的道路才得修直了，人们才可学习你喜悦的事，赖智慧获得救援。好，这是撒罗满的祈祷，在智慧篇里面所表达的。我们读一下两个历史文件，看看列王记上第三章。好，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六节，好，这也是撒罗满的祈祷词哈。我们从这个第四节看起哈。好，撒罗满说啊，说什么？你的仆人我父亲达卫曾以虔诚、公义及正直的心和你同行，分到了吗？好，你曾向他表示了伟大的恩德，又为给他保持这伟大的恩德，赐给了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如同今天一样。好，这个撒罗满讲他自己的整个的出生，天主的计划怎么来的。好，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父亲达卫为王，但我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这是一个多得不可统计、不可胜数的大民族，为此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以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好，这是列王记上撒罗满登基的时候他的一首祈祷词嘛。好，另外一个版本在编年记下啊，编年记下第一章第八节。我有没有写错啊？我这边的档案有点怪，我看一下好不好？等我看一下。编年记下 好，对，第八节哈。好，兵人记下一开始就是那个撒勒曼的儿子，大卫的撒勒曼登基做王了。好，那在第八节他的祈祷啊，他说撒勒曼对天主说啊，第七节是什么？天主在夜里面显示给撒勒曼嘛，这是做梦的意思了，对不对哈？啊，然后撒勒曼说，你曾对我父亲达卫大施恩仁慈，使我继他为王啊，上主天主，现在唯愿你向我父达卫应许的话得以实现，因为你已经立了我为王，治理一个多如地上尘沙的民族，现在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好使我能在这民族面前出入，因为谁能统治你这样大的一个民族呢？哦，其实你可以看见这个历史的记载呢稍微短了一点点啊，哦，对不对？他就很简单，这个一个君王登基，那么他知道做王是什么，是代天主管理老百姓啊，哦。其实我们中国也说什么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嘛，对不对？其实你说那个真正的民很清楚啊，那么先是双重的呼喊祈祷嘛，喊天主啊，列祖的天主，仁慈的上主啊。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自己在祈祷的时候啊，我们当然就开始练了我们的天父，练天主经了嘛，对不对？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对跟天主说话的那个感受了？这边可以很清楚，先呼喊，先讲，先呼喊那个讲话的对象。好，然后呢是什么？说他有两个关于天主的描述，下面说你用你的言语创造了一切，用你的智慧造了人。所以这边首先是肯定天主是创造者啊，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的创造者，一切天主是一切的，是我们最根本的对神的肯定。然后从第二节的后段开始嘛，是关于天主给人的使命啊，说你让他统治你所造的万物，吩咐他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力。所以天主造了人，然后给人的怎么样统治管理跟施行权力的责任，那么是怎么？是对万物负责，对万物负责。所以我们这是参与天主的这个照顾跟管理的工程嘛，在这里面谈得很清楚啊。特别是怎么样用人的权力呢？用正直的心，怎么样管理呢？以圣德和正义。所以他其实蛮仔细的嘛。好，接着呢，第四节里面又是一个请求。同时怎么样，你看有消极跟积极的两方面。他积极上求什么？他求你赐给我侍立在你座旁的智慧，求你给我，所以是积极的嘛。那消极的呢？不要把我从你的仆人中开除，不要丢弃我的意思啊，永远不要舍弃我。好，那为什么这么求呢？啊，第五到第六节说了，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卑女的儿子啊，撒勒曼一定是一个女人生的嘛，那女人对天主都是卑女嘛，啊，好不好？很清楚，对，所以对，这这么讲，我呢怎么样？病弱短命，对正义和法律绝少认识，啊，而在人当中，就算有完人的，如果没有智慧呢，也算不了什么。当然，这边他谈，我根本称不上完人嘛，啊，对，我是一个普通人的儿子。那当然是非常谦虚嘛，对不对？但我们知道撒勒曼的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讲的好女人，对不对？这个明白，这个联系一下，是达卫侵占的一个女人嘛，对不对？好，当然就看，那他这边是祈祷，就是很诚恳的讲自己的情况。好，那么接着呢，第七跟第八节再一次出现天主，你对我，你曾经选拔我，那你曾经命令我。都再一次描述这个天主跟人跟撒勒曼的关系啊，好，然后呢加上一个继续的祈求，更能越来越扩展，什么？我求你从你的圣天上啊，至高神圣的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啊。然后呢第九节开始说什么？说明天主跟智慧的关系，或者智慧跟天主的关系。智慧是什么呢？啊，智慧跟你同在，智慧洞悉你的工作， 当你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经在场了，知道你喜悦什么，知道按你的法律什么是正当的。好，你看这些话哈，让我们后来的基督徒在耶稣来了以后，很自然就把它理解，至少理解耶稣的预象，对不对？天主第二位啊，就这么懂了。因为他这个很明显，他是个 person 啊，怎么整个描写的方式，在这边你看，他不是单纯的抽象名词，它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物，对不对？你看这个是讲的东西谈的，所以智慧跟撒勒门的关系是什么呢？怎么样？他说他与我共处同牢，第十节的最后面哈、啊，教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然后呢，最后呢，那么十一节以后，十二节怎么就是眺望了哈？他有了智慧以后，他可以怎么样？所以让他得到天主所赏的智慧以后呢，撒勒门他可以完成什么工作？我的工作会让你悦纳啊，就是让整个人就明白是合乎你的心意。如果这个统治者合乎神的心意，那被统治者自然就合乎神的心意嘛。特别是那个年代，我们知道这个君主跟老百姓差距是极大的嘛，所以我们讲这个很清楚。我们说这个中国也说的君子得风嘛，对不对？想要得草子，风行草偃嘛，这是一样的讲法，这很清楚的。这边谈的是他的祈祷。好，最后呢，十三到十七节就整个祈祷的结束了。那还有两个这个修辞学的问题啊，所谓修辞学的问题，是你一听问题，这答案已经在问题里面了啊。他说，从第十三节说，有谁能知道天主的计划？有谁能想象上帝的意愿？当然是没有人，谁也不行，对不对？谁那怎么办呢？除非有天主的智慧嘛。所以求天主给智慧嘛。那第十七节说，如果你不赏给我们智慧，从高天派遣，你是谁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呢？没人会知道，所以怎么样？求你给我吧，求你给我。而我们看注意到，撒勒门求天主给他智慧的目的是让他可以做好一个好的君王嘛。那个君王很清楚，你看就不是作威作福，对不对？就讲实在的，如果我们就不要谈这个民族，说我有这种这个王的话，至少我自己的，我宁愿是君主制度啊，不要民主制度。就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王，对吧？当然知道这是非常理想性，不能这么直接想，但的确是哈，这是这个撒勒门的祈祷，这样子十三节到十七节的结束。那最后面的还有两节哈，十八跟十九节其实已经要引到后面第十章了，这个简单的过渡。他祈祷是用那个这个所谓修辞学的问句啊，几乎是个惊叹号啊，然后那答案是在里面，说就是天主，除了只有你，只有你赏的智慧，我们才会明白你。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想要实行你给我的使命，什么创造、管理、对统治，对不对？那我需要你的智慧啊，那求你给我吧。好，那么十八到这是引到下面，要么去看。那么这个智慧，它具体的实际上第十章会谈的是它怎么样带领人经过它是历史里面几个例子，怎么样帮助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可以度过各种的难关里面。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先回头看一下一些小的细节。我们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一到十七节这个祈祷文大概可以分三个小段落了。首先是一到六节，然后呢是七到十二节，最后是十三到十七节啊，整个一个练成这个段落是非常清楚。最后两节十八十九呢，已经是一个准备到第十章的一个算是一个 bridge 一个桥段引过去的。好，那么一开始这个称呼语啊，就是第一节哈、啊，列祖的天主，仁慈的上主。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他们在写一个祈祷文最根本的因素。各位如果读圣咏，这个是常常出现的。就是直接向天主的呼喊一开始的啊，那从这边开始呢，一直到整个作品的结束啊，从这边第九章一直到这个的结束，我们会碰到很多次啊类似的称，你可以先把它标示出来吧，你慢慢去看嘛，在第十章、第十一章、十二章、十四章、十五、十六都会出现，你慢慢看这个，就对于它就是变成那个祈祷，下面变成一个祈祷的样子，一直写出来。好，那然后是第二跟第三节，就是很清楚三个动词啊，统治、管理以及施行权力啊。那这边怎么样？当显示出那个创造的秩序， 我们知道在创造的故事当中，天主造了万物之后，最后是创造了人，对不对？那很清楚，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了他什么一个君王性的权利啊，给了人对君王性的权利是相对应别的受造物说的，就是人呢得到这样子天主给的这个权利跟他的使命去照顾和管理这一切。我们就注意到这边谈的人呢，就是一个人，没有描述说特别什么人，这普遍性的，所以只谈论天主呢，他创造的人，同时怎么样，就用他的智慧造了人，所以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没有分人的怎么说身份啊、地位啊、阶级都没有分。那我们这边可以，我们会回顾一下，看我们看一下那个创造的故事，各位很熟悉，你听我们练就好了。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故事，26节啊，天主说哈，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都很熟嘛，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呢？叫人管理啊，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爬虫，在地上的各种爬虫。好，说于是呢，天主就造了他的肖像，自己肖像创造人，然后呢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世，然后治理大地，治理，对不对？管理一切飞鱼飞鸟海鱼走兽。就很清楚，这边其实可以看见这个篇的第九章的2到3节是回应到创造的故事，这个人啊，就是人，这人就我们讲一般的，每个人都应该。我们今天有这些这个，譬如说我们这些环保意识，我们对于这个别的人以外的别的生物的照顾越来越清楚嘛，对不对？就是要很清，我们应该有这个，不是万物让人统治管理照顾，不是妄用啊，不是 abuse 他们的，不是这样，不是滥用，而是真正不是人，是人不是一个霸道的君主，而是代天主管理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天主召叫。啊，要参与这一个照顾、管理跟领导世界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对整个受造界，我们说环境啊，都负有责任的。那基本上基于这一个特别把人高举的观点啊，就相对应于所有的受造物，所以就人就像我君王一样，就整个人类啊，不是某个特定的人，就用的描写的，当用人的一个一般的对于。上一下人间的干人的君王，把这个被统治的老百姓变成这个整个万物，那么所以君王就不是一切人都是天主相对于受造物所造的这个君王。那当然这个目的不是让人去滥用去妄用他的权威，而是怎么样好好的替天主照顾跟管理。好，那么这第四跟第六节呢，就是祈祷的另外一组基本的因素了哈。这边是用拟人化的方式开始表达的，我求你赏给我什么呢？站在你旁边的，你宝座旁边的智慧。所以称智慧是坐在天主的宝座的旁边啊。我们不是也很熟悉，我们说怎么耶稣完成了他的生命，被高举到天主的右边，对不对？也一样的道理，这图像是在很老的旧约一直传递下来的。好，就是把这个诗歌很清楚把一个抽象的名词，一个抽象的概念啊，一个人的特质就位格化，好像成为一个特别的角色一样。好，那第五到第六节是对于人的基本的描述，人的本质是软弱而且有限的，我们人都是一个女人的孩子嘛，人怎么样都是病弱短命，对不对？我们最近有很多名人过世嘛，对不对？你看见很多人后很多人生病，对不对？像重病的很多，我们当中有朋友，我们教友也有，就是有人教友，就是可以看见人的本质的确是软弱的啊，非常有限，所以怎么样，人的存在呢是需要靠天主帮忙的，需要天主赏赐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我们可以看见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君王的特权，不是的。虽然萨拉曼是以君王的身份求，但把自己放得很低，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是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得到这个智慧的指导，每一个人怎么样都必须依靠着天主赏赐的智慧，才可以正确的引导自己的生活。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是真正的历史情境啊，萨拉曼会这么谦虚吗？把自己放着跟每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我就想着可以看见这个，可以很清楚这个整个的传统发展到这个耶稣前后的这个事情里面，人们已经开始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整个的人的对于自我跟神的关系，他们大概我们说的人呢，我们说这个这边大概已经出现了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了，大概已经出现了。你这边可以看见，可以这样想。你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样我们很难想象。你当你说萨勒曼他特别有智慧，他会这么做，我也没什么好反对，对不对？只是按现实情境想象，萨勒非常非常的，几率很低了，对不对？但是你读到刺客篇啊，到了第一世纪，也许前第一世纪出现这样的文字，我觉得你可以看见的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要出现了人生而平等，在天主前是一样的。啊，这个思想就很，其实本来是犹太人的非常深的那些思想。你讲，好，第七节、第八节怎么样？这边就直接显示出整个的祈祷文跟萨勒曼的关联。你曾选拔了我，对，做君王、做判官、造圣殿、建祭坛嘛，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他继承了大卫他父亲的王位，所以这边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建筑圣殿的故事。所以以色列跟天主有特别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是天主的子女，所以第七节说嘛，说你选拔我什么，做你百姓的君王，做你子女的判官。所以怎么样？萨勒曼很清楚，他是代天主管理，对不对？所以这些老百姓不是他的子女，老百姓是天主的子女。老百姓呢，也不是王的百姓，是天主的百姓，是天主的。好，所以这个头衔是讲的什么？当然是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地位提高，对不对？所以一切犹太人的自我认知，他们相信他们是天主的儿子跟女儿的这个情况。所以这边就这样的很清楚，这边就表达出，你可以看见我跟各位谈的那个背景啊，他们是写在这一个。在亚历山大城嘛，对不对？那边生活的一个小的一个侨居地的犹太人，面对广大的希腊文化的压迫，对不对？他要提升他的这个民族，作者要帮助这个他的同胞们，要提升他们的民族的自我意识。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啊，天主会保护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写法，你看就那个。祈祷是说，从古老的我们的前辈，我们的以前的最有智慧的君王就已经这样子为我们祈求了。所以这边就显示出什么？以色列子民跟别的民族之间相对之间，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肯定自己是天主特别拣选的民族。其实我们这个字也出现很多次啊。这边我们这边是第十章嘛，但下面有第十五节出来是圣洁的民族啊。十二章的十节说你的子民。啊，然后后面会发现天主的子民，你的子女，我们在现在开读下去，到最后一直出现这个词。当谈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一直讲是天主的圣徒、天主的子孙、天主亲爱的民族，一直讲的，一重复，他们就是为了要，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一直出现、反复出现怎么样？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好，它如果是事实就很好嘛，那可能被忘掉怎么样？就靠洗脑，对不对？把脑袋也洗洗洗洗洗，这是不好的名词，是加深他们的自我的意识。他们明白，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对。我们常常说不要忘本，不要忘本嘛，对不对？那可是因为我们忘本有很多种因素啊。你发现外邦的生活比较好啊，对不对？他们比如说，如果你在你现在是个变成希腊人的话，可能做生意容易一点呢、可能在外面的这个生活上读书就不会被霸凌呢、各种因素都可能嘛。现在是一样的世界里面。那他这个谈就一直告诉他们要想，我们虽然小，但我们比别的民族在天主前我们是最高贵的。好，接着十三节到十七节呢，那么就谈得很清楚的，就是谈的是智慧，在整个的智慧传统的一个特征哈，从生活中哈反复出现的情况来操练他们的行为，然后来认出这个真理。所以这边是很清楚，十三节先一个问题，有谁能够知道你的计划呢？谁能够知道呢？啊，说我们人怎么样是会死的，我们的思想呢常是不定的，我们的计谋是无常的。对，我们这个俗话对不对？人可以计划，但天主决定一切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肉体呢是会腐朽的，我们的精神呢是多虑的。啊， 都是从这其实不用太大的智慧了，从现实的生命经验我们都可以想出来的，就从具体的生活当中会体认出的一些真理。好，那么这边就很清楚怎么讲成这一切怎么样是天主设定的，在人一直发生，最终是天主在众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情况当中怎么样，最后我们都会回到那个相同的真理，回到那个天主里面。好，但是呢人性的智慧呢把人限制住，我们需要来自于天主性的智慧啊。人只靠自己呢就常常会有很多情况是无法突破的啊。我们记得那个约伯传的最后结尾，对不对？约伯跟这个很多人吵架啊，这个辩论啊，辩之后最后呢他也讲了很多，他说我没有犯罪，没犯罪的，他很多对于天主的质问，很多质疑，他没有答案。后来天主讲话说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啊，现在干嘛那么惊讶，为什么这个事情你要知道啊？说难道你第一个出生的吗？难道你比这个山岳还先有吗？这山怎么来你知道吗？你听见天主的旨意了吗？你听过吗？啊，就是告诉约伯，你人的这个限制在天主前我们就是很渺小的啊，就明白就人不应该去质疑天主的。约伯在里面讲的，就我们人的理性或智慧会有一个极限，限制打超无法超越的，我们需要的是从上面来的光照啊，就我们讲需要启示嘛，需要天主给的智慧。所以人性是被这样的一个限制是非常强的控制的，所以人怎么样，人常常没办法真正的达到跟天主正确的来往，是人被自己的限度所限制。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挣脱这一切怎么样，只能够求天主啊，求天主把这个智慧赏给我们，突破我们自己所不能够突破的。所以这就说明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看这个智慧篇，很多约伯传像殉道篇，对不对？有很多呈现出非常这个消极悲观的思想，对不对？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对不对？他们的悲叹在人的生活当中出现非常多无法预测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包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个篇，我们前面第一部分你们谈的，对不对？那些好人受苦啊，义人被压迫，你人的智慧是很难去想象这一切的。那么很清楚这个思想，你再加上那个希腊的思想啊，这哲学的里面把柏拉图的思想精神跟肉体分开来的啊，讲怎么样灵魂是被困在肉体里面的，因为肉体真的很清楚人死后就是腐烂嘛。这边也出现第十五节什么，这个腐朽的肉身压着灵魂啊，怎么样？所以这个思想会再更加强这边讲的这个，我们人的确是好像什么都没办法。我们真的没有天主的这个给的是我们什么办法？那这边是很简单，这个祈祷就结束了。那我们真的最后说一句，就是天主求你给我你的智慧，不然我根本就没办法在世上好好的存在跟生活嘛。啊，只不过说这个话啊，放在一个君王的口里讲，那真的更有说服力。如果连王都这么样的谦卑的这么求的，那更何况一般人更是应该的嘛。好，最后呢十八跟十九节说，他说这样子求了以后，人的世上的道路，世人的道路才可以修直，就是有了这个智慧，然后呢人才可以学习你喜悦的事情，人才可以仰赖这个智慧来得到救援。所以智慧怎么样，给人引导，给人知识，给人救援。那好，这个救援的关键就引到下面了。我们下面看下面第十章，就连续七个例子，历史里面重要的人物怎么样是靠着天主的智慧得到救援的。我们下面继续看第十章啊，一样我先念一下，这边你可以从这个，当然我这边已经给了这个经文，我已经给了标题，你知道是讲谁的故事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说主角之外，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些配角啊，那我没有想配角是谁，看各位的圣经知识能不能一边读一边想出来。我读这个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哈，好，所以呢智慧保护了最初受造世界上唯一的原主，救他脱离了本身的罪过，给了他统治万物的能力。但当不义者在愤怒中背弃了智慧，遂戮杀兄弟而自取灭亡，因他的缘故洪水淹没了世界，人是智慧指引义人， 借着贱价的木材拯救了世界。当列国同谋作恶而混乱时，智慧又辨别出义人来加以保护，使他在天主前无瑕可指。当他痛惜儿子时，又坚强了他。好，注意到这边第一节 第三节谈到了一个不义者，这边说是杀害兄弟，当然是加一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节 第四节有义人出现，对不对？那这义人是诺厄。第五节呢，又有义人，那是亚巴郎。好，你记得吗？我们前面第一部分一直是义人跟恶人的对立，这边现在看，这边其实还是的嘛，就是他这边谈的是义人，这个词一直出现了。所以你回到，其实他这边回忆，让我们他在讲着一个历史的故事，已经回到前面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的那些义人跟恶人的对立，但义人最后得救的嘛。好，继续看下面的第六节，开始罗特的故事哈。当不前进的人毁灭时，智慧救了义人，脱离那降在五层的天火，为证明他们的邪恶。这块荒地还在冒烟，树木结果却不成熟，岩柱留在那里，以做那无限的灵魂的纪念碑。岩柱是谁啊？罗特的太太，对不对？他没讲名字，你看，各位很厉害啊，圣经很熟悉，对不对？可以骄傲一下啊！因为他们离弃了智慧啊，不但害得自己不认识善事，而且还给世人留下他们的愚妄的纪念，致使他们的过犯一点也不能隐瞒。但是智慧却从困难中拯救了崇拜他的人，你看到没有？智慧几乎是可以当作被崇拜的对象。这个字写得非常强啊，这个位格化非常强。第十节，智慧引导逃避长兄愤怒的义人走上了正路。这个义人，我们讲逃避长兄的故事，我们当然知道是雅各伯的哥哥是谁啊？厄沙乌，对不对？名字不能记得，那个喜欢吃红豆汤那一位，对不对？好，将天主的国指示给他啊，叫他明白神圣的事，在困苦中使他顺利，令他勤劳效果丰满。有人由于贪婪窘迫他时，智慧又在旁协助使他致富。好，谁啊？贪婪人是谁？他的岳父啊，对不对？舅舅拉班，对不对？慢慢看啊。可是怎么样？又让他致富，他怎么样交配动物都属于他的，对不对？羊群嘛，记得故事嘛啊。智慧保护他脱离仇敌，使他安全不受暗算，在他搏斗时使他获胜，在他明了前进的能力高于一切。跟谁搏斗啊？在亚波特河旁边跟那个天主的一个角色，对不对？他自己右脚窝受了伤，对，脚窝受伤。你看其实蛮有趣的，读这个，对不对？如果各位熟悉的故事，读得很有趣啊。如果说不熟悉旧约的话，你就很难看出这个有趣的地方，对不对？好，接着呢，第十三节，智慧没有被离弃，没有离弃被卖的义人。好，第一个人被卖是波色嘛啊，反而救他脱于罪恶，与他一同入坑狱，在累泄之中也没有舍弃他，直到令他取得王权，统治欺压他的人们，证明诬谤他的人说的尽是谎言，赏给了他永垂不朽的光荣。这个描写很美啊，他智慧跟着这个义人一起进监狱了。就是什么？这表达的天主不离开人的嘛。这当然你可以看，这都是一直告诉那些在亚历山大城受苦的那些老百姓，我们要那么做，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的天主跟我们在一起的。但这边当然用智慧表达的嘛。好，然后什么？智慧拯救了圣洁的民族，使无暇可指的种族脱离压迫他们的义民。好，这边到了故事的高峰，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要出埃及了。对不对？这圣洁的民族嘛。好，他进入了上主仆人的灵魂，借着异能和奇迹对抗可畏的君王，他酬报了圣徒的劳苦。这他是智慧哦，智慧啊，领他们走上奇妙的道路，日间做他们的印粮，夜里做他们的星光，领他们走过了红海，引他们穿过了洪涛，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又将他们从海中抛出。因此呢，义人反而夺得不前进者的战利品。所以义人是以色列人， 对不对？那不前进者呢？埃及人呢？很清楚，对不对？那你这边看见没有？这边几乎把这个智慧就等同于天主了，是吧？哦，都真的写得很大胆了、啊。你这真的，我觉得这写本来是一个天主的一个特质，真的恩典，几乎跟天主画上等号了。你在看的，好，所以第二十节呢，所以上主啊，他们遂称颂你神。好，这边变成什么？前面到十九节之前讲了七个例子，对不对？讲完了。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作者对天主讲话了，转换语气，对吧？直接喊上主，对不对？上主是你，对不对？那么讲话是我，对。然后那些前面那些义人是他们的啊，他们称颂你的圣名，同心赞美你，施展了护卫的手臂，因为呢，智慧开了哑巴的口，使婴儿的舌伶俐善言。好，这是这个这边所谈的这个天主，他长的智慧是可以拯救相信天主的人的。好，所以这个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一节，七个圣经中和杰出的故事啊，基本上都在这个创世纪跟出谷记里面嘛，哈、啊，所以七个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于种族啊，从原主亚当啊，到以色列的这个诸圣，我们看到有亚巴郎，对不对？有这个雅各伯。跳过了伊莎格，伊莎格没有故事，很可惜啊，那我差点被宰掉了。那到出埃及的故事里面，所以这些故事都一直显示嘛，对，是因为智慧哈、啊，它能够进入人，它的优先性，它的超越性，这些人才得救。就谈到亚当、诺厄、亚巴郎、罗特、雅各伯、若瑟跟以色列民族，你当然知道嘛，他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对不对？非常多的例子，他为什么不举呢？因为到了七了，七个例子够了，七是圆满的数字，这个已经出现非常多七了嘛，对不对？这个七，这个密码在这个里面到处都出现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边是作者他的整个的回忆这个故事啊。在他回忆的故事里面，基本上里面已经是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理性的思考啊，就是他已经看从这个写法已经可以看见受过希腊哲学的影响，他在理性的面对过去的故事了。所以过去的历史，他去读过去的历史，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纲要，他可以去教导他的同胞们啊，所以他可以系统化的用这些历史的材料都好好的教。所以他这边不是单调的讲啊，讲这七个积极的历史，他怎么样？他给了个对照组，对不对？对照组没有提名字，我们知道的。所以亚当，对不对？对照的有迦因啊，然后呢，亚巴郎呢，对照的有什么？有这个整个的说语言混乱的败坏是什么？巴贝尔塔，对，我们知道。巴贝尔塔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结尾嘛，这十二章就出现亚巴郎了啊。然后呢，罗特对应谁呢？那个索多玛人，对不对？雅各伯呢有厄沙乌跟拉班，对不对？若瑟呢有一切迫害过他的人，那非常多，对不对？他的哥哥们，还那个他的第一个埃及主人的妻子。对不对？还记得吗？普提法尔，他的，然后那诱惑他，对不对？然后有埃及人嘛？哦，最后是跟以色列相对，就是埃及人。所以你可以看啊，这其实对应到我们前面第一部分恶人跟义人的对立啊。这个格式一直出现的啊。你可以看到这边第二部分快结束以后呢，他又让我们想起他前面第一部分讲的那一切。当然怎么样？他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怎么样？当义人嘛，最后怎么样？义人胜利。我们应该说了，天主胜利了，对不对？那所以相信天主的人就一定会胜利的，很清楚。所以这种表达的方式是让我们看见啊，就是把事物啊对立来比较。我们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的确是如此的。我们上面看到顶整个第三部分是全部是七个大的比较，这个格式继续下来的啊。这是在当时的，在当时啊，这个初世纪前后啊，是希腊文化里面非常盛行的一个写作方式啊。在希腊文化里面非常多，希腊人习惯用我们今天的哲学的名词，这个就是正反命题 啊去表达。那这种表达方式呢，是常常在发展在从希腊哲学后来发展在整个的修辞学里面啊，这一连串的发展都可以肯定了，这个作者他是有非常深的希腊文化的背景，他被希腊化影响是非常深的。好，那么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一节，那主词当然是智慧，有时候用代名词他啊，阴性的他来表达。那这边怎么样？他被加在每一个个别的例子，那七个例子里面，每一个人都被，这所有被提出的名词，那个人名呢，都是正义的啊。所以有智慧的人，正义的。我们怎么样成为正义呢？求天主赏给我们智慧，然后呢，按着智慧的引导生活跟行事，就是义人。那相对的，不是这些人的话，就是不义的，不义的。好，所以这边你看，那这个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对不对？智慧、正义跟不正义的，那就怎么很自然就超越时空了。所以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哈，在我们在任何的时代里面，一切人如果愿意接受智慧的领导，他就可以活出跟天主、跟人啊正确的关系。当然，首先是跟天主。跟天主的关系正确，在天主内看一切人，他就可以完成什么天主托付给他的在人间的使命跟任务嘛。所以这边你注意到完全就不分了人的种族啊、国家啊、什么在什么时代啊、背景啊、肤色通通没有了。这是这个文字哈，在这边讲的一个抽象的，这抽象的真理就可以运用在任何的情况。那反过来说呢，谁如果拒绝智慧啊，拒绝天主，那么他当然就遭到什么相反的结局嘛，就跟天主怎么样，就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跟天主失去的联系，其实就是失去了生命嘛，啊，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好，那么最后呢，在二十跟二十一节呢，是一连串的这个整个七个比较的结尾，啊，谈论东西。那么这边就看见已经成了一个直接。对天主讲话，又回到一个简单的直接的祈祷的方式啊，所以他把天主当成一个讲话的对象，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直接对天主讲话。那这个话也非常多，前面说天主啊，上主，他们就称颂你的圣名，同心赞美你施展护卫的手臂，因为智慧呢开了哑巴的口，使婴儿的舌头呢什么伶俐善言啊，这其实怎么样？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第九章的那个十八节说，这些人怎么样才可以学习你喜悦的那个你这个字啊？从这边的十章的结尾跟前面第九章的结尾，那个你都指天主嘛，一样在文学上一个前后呼应的方式，从天主开始，从天主结束，中间夹着的七个的比较里面。好，所以这一连串的例子啊，讲的是什么？智慧在历史里面的救援的效果啊，它也描述出义人的类型。这整个对于那个智慧的赞美诗啊，就变慢慢的演变成它怎么样带领人啊，在现实上里面继续的生活。所以智慧这个名词是一直引导的整个的。这个段落一直发展下来，到从第九章十八节到第十章的这个二十一节的部分。好，我们再看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里面讲。好，这从第一节里面谈的这个智慧，然后呢，世上的原主啊，他没有直接的讲名字，我们也知道，当然就是亚当啊。相对于呢，第三节所提的怎么样？他讲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义者啊，是讲了迦因，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正称呼人为义人，是从这个第四节开始的，从诺厄开始的，对不对？那亚当为什么没有被称为义人呢？啊，因为他吃了果子啊，对不对？他犯了罪啊。很有趣，对不对？所以你及时的要产生疑问，你读下去前面从第四节开始啊，因为从这个迦因讲不义者，所以下面都是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不义者就直接冠上那个名字，他也不把亚当讲成不义者啊，那是人性的一开始。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当怎么说，我们前面说一切人怎么样都是罪人嘛，没有天主的智慧都被罪恶所拖累的。 这样，所以这谈下去。好，那么第三节里面谈的这个说，迦因怎么样？他自取灭亡。这自取灭亡在我们的圣经创世纪没有写了啊。我们创世纪并没有讲迦因的结局，只是说天主还说，谁如果杀害你，谁要受审判的，对不对？就被报复的嘛，对不对？然后好像天主在保护他一样。那这边是来自于这个在圣经外的传统啊。这是我们跟各位说了，我们有的圣经旧约当然是犹太的文学作品，但是呢，犹太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旧约而已，还有非常多，对不对？那有别的传统里面，当然他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都是宗教性作品。那在别的作品有两种说法啊，一说迦因是被人杀了，被人杀了，好，那个叫拉麦，名字不重要，不重要。那第二个说迦因呢是家里面睡觉屋子垮了，把他压死，形成约伯传的故事。好，这是讲的在圣经外的传统，各位可以要读这些，用维基百科可能可以查到，说不定迦因怎么死的，查一下吧啊。好，这是犹太的传统，他们讲这边谈的，那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第三节说路杀兄弟啊，自取灭亡。路杀兄弟是因为这个祭献的故事，他把亚伯尔杀了，亚伯尔被天主悦纳嘛，对不对？那这个自取灭亡应该是圣经外的传统啊，所讲的东西。好，然后呢，这个好，因为他的缘故是洪水淹没的世界，你看很可怕，对不对？洪水这边写的直接就连续到迦因啊，因为第三节谈的，你就读下来你很清楚，对不对？他路杀兄弟，不义者，对不对？路杀兄弟，先背弃智慧，然后路杀兄弟，自取灭亡，因了他的缘故。所以当然是你可以说这个罪恶是从他引申的了，以后就罪上加罪，罪上加罪。所以这边很有趣，你看这边其实把这个罪，跟亚当做了个切割，跟原主做个切割，好像是从这个迦因开始的一样。我们知道其实，迦因呢是爸爸妈妈害的吧，对不对？我开玩笑，开玩笑。好，这边谈的是很清楚，是洪水灭世的故事。好，这四世就一直往回溯。好，最后说归因到杀害弟的迦因身。好，接着是第五节怎么样？说当列国同谋作乱，作恶而混乱。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巴贝尔塔的故事，是人已经强大到非常多，说我们建个塔，对不对？建个塔的要到那个通摩天。天主就是把他们的语言弄乱了，这个意思很乱。所以这边谈的应该是第五节是巴贝尔塔的故事。好，那智慧又辨别出义人来了。好，人没有都坏，还有好人啊，应该说还是有人愿意接受智慧的。好，加以保护。好，那么在天主前无瑕可指，当他痛惜儿子时又坚强他。这当然是亚伯郎献子的故事，对不对？很美哦，他痛惜儿子哦。我们知道故事没有痛惜，对不对？亚伯拉罕坚决的要去献子嘛，没看不出什么悲，他只是说：“哎呀，天主智慧照料。”那个是最美的悲剧的写法，对不对？没，就是不，因为文字很美，真的，我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开始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看的故事。好，第六节，好，当这不前进的人啊，这边谈的是这个毁灭时。那智慧救了义人，当然是指索多玛跟哈摩拉的故事，对不对？好，在五城当中，好，这创世纪第十章第十四章第二节叫索多玛、哈摩拉、阿德玛、泽波因跟佐哈尔五座城，同时被火烧了嘛，那作者呢怎么样就跟随当时的生活的习惯，就把这个五城看成一个联盟了，那这很可能呢，很可能对应到作者生活的时代，作者是犹太人嘛，对不对？虽然生活在亚历山大城，那亚历山大城呢是当时的第二大城，应该是资讯是非常丰富跟发达的。那作者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应该他懂得很多很多人间事，对不对？那当时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那是已经是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了嘛，当时人民他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左右建了十座城，对不对？我们福音的十城区有印象吗？应该是大概很可能是对应到那个的，就是把这个古往今来，当然怎么样，他在他们的在这个犹太人的眼光，那十城区当然就是外邦人啊，是罗马的城市，在他们的眼中当然都是邪恶的嘛。 可能就故意，可能啊，也不能讲真的，可能啊，就这边这个五尘是对应到那个十尘，就暗中在骂那是什么坏蛋的住的地方这样子，这是个连结，你可以想看这个，但是那十尘区的确是一个特别的联盟，那五尘区这边也被他们讲成一个联盟。好，那最后这边谈的是一个，他们这五个城就是被火烧了嘛，一起受到天主的惩罚。你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希望那十尘也被罚了。这还没有发生而已。好，那么最后第七节谈的一个严重，跟各位讲的是什么？是那个罗特的妻子，他怎么样想要去看一看、到底火烧了怎么样。那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非常多希腊的神话故事都说怎么样逃难，不要往后看，对不对？很多这种故事，对不对？你也可以看见很可能是这个故事有可能相互影响的，不知道。好，然后第十节呢是讲的这个智慧引导逃避长兄的愤怒的艺人，这没有给名字。好，那么这种当然知道长兄是指厄沙乌啊，那这个艺人呢当然是指雅各伯啊，很清楚的。好，然后有人第十一节由于贪婪，当然就拉班嘛，对，他只要雅各伯工作帮他赚钱，就不放他走，对不对？然后呢，就又用各种方法设计，要把财产能够留在他自己身边啊，希望让雅各伯怎么一穷二白。当然是，如果雅各伯完全没有资产的，他拉班可以想着雅各伯就非留下来不可嘛。就如果雅各伯怎么样有智慧啊？第十二节说保护他脱离的仇敌啊。这第十就是先让他致富嘛，这个拉班想要保护财富的方式，我们都被雅各伯一一破解，对不对？为什么？他有智慧啊，他有天主的智慧。好，接着怎么样？在整个的生活里面，怎么在特别是在攻打、在过河要回家的时候，在碰到那个天神，在亚坡克河畔的故事里面很清楚。那这边大概也暗示着什么，在写作时期啊，从希腊文化所衍生的摔跤啊，这个奥林匹克的摔跤比赛，但都包含在里面的故事，在影射那个东西。当然我们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写的很早，但这个后来在写智慧篇的时候应该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连结，很清楚。好，第十节特别说什么，说智慧把天国的智慧启示给雅各伯，让他明白什么神圣的事，困苦中使他顺利，他的勤劳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效果丰满啊。我们知道这边应该谈的是什么，在雅各伯当初要离开父亲应该逃避这个他的兄弟的杀害者，他离开爸爸叫他去娶妻什么的，然后怎么样，他在贝特尔做梦，对不对？天主给他许了不要怕，这都是那个连结啊。还有最后怎么样，他最后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祝福，那都这边浓缩在这个第十节里面放在一起，就整个雅各伯的故事还有简单的三节经文就把它浓缩出来了。好，其实我们现在你在学校里面呢写任何的报告论文都要写个摘要啊，对不对？这是最好的摘要，对不对？他就几句话就把整个雅各伯故事很长，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大概十几章吧，就写完了，非常厉害，这个作者真的。好，最后是怎么样？智慧怎么样？没有离弃被卖的艺人。十三节这边谈的是这个若瑟圣主的故事，若瑟的故事也非常长嘛，对不对？从37到第50章啊，在创世纪里面最后的这个14章都讲若瑟的故事，因为两节讲完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学生们在写作一个最好的参考了，就看怎么去把这故事综合起来。所以作者用一个非常摘要性的故事，把这个我们叫若瑟的故事，其实基本是可以讲一篇，看成一篇短篇小说了，对不对？十四章真的，你想那个几短篇小说，这个篇幅已经够了，对不对？那他被贬义啊，被哥哥们欺负嘛，对不对？被迫害，然后呢被高举。在各种里面靠近，那整个故事里面就成，就整个主轴是若瑟的故事本身。那这边怎么样？他最终谈的是什么？艺人，不论怎么样迫害、被迫害，他只要坚持跟天主的智慧合作，艺人间他必被高举。其实这又回到我们前面第一部分的故事，对不对？艺人最后怎么是天主要让他得到高举？所以上主受苦。仆人的四个正面都表现，那这故事就非常多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譬如说在《艾斯德尔传》，整个民族的得救，这是一个故事嘛。在那个达尼尔被投入在狮子的群里面，狮子不敢咬他， 对不对？三个青年被丢入火窑里面，都是类似的故事。这都谈，如果我们坚持在天主内，那就会得到天主的拯救。好，最后呢，第十五节就谈到整个民族了。啊，这个民族是圣洁的民族，是无瑕可指的种族，这当然是称呼以色列人嘛。你几乎找不到更高调的、更好的名词来讲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啊，圣洁、无瑕可指。我们知道以色列哪那么好啊，没有这么好嘛。现在，但他要鼓励同胞，激发他这个民族意识嘛，是很具体的这么写出来里面。好，那这种方式怎么样？当然是讲的是指那些在埃及里面停留时那些以色列人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后来他们自己就有那个反省。我们当若苏厄哈接着梅瑟的棒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约旦河东岸，到了西岸。进到天主所给的地方，对不对？牛奶牛蜜嘛，打赢了以后呢，把土地分给十二支派。他快死了，对，他在交代遗言，对不对？那他就讲了不同的看法了哈。第若苏厄书二十四章十四节，他说：“若苏厄说，你们应该抛弃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跟在埃及所侍奉的神了。”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虽然已经进到了福地，他们从来没有丢弃过他们过去的民间信仰啊，对不对？很清楚，这在若苏厄已经土地都分完了。然后第二则克第二十章第八节也说以色列人他们啊，竟然背弃天主，背弃我。好，二则克当然是代天主说话啊。第二十章第八节说他们背弃我，不肯听从我，没有人抛弃自己啊所喜爱的偶像，没有人丢开埃及的神像。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更晚的智慧篇写作的时期，他们突然回忆他们的民族是圣洁的跟无瑕可指的。当然这是很清楚是一个就是故意的强调性写法，让他们相信天主。这个当然他不能否认他们的祖先其实没有那么的圣善的哈，很多的。但现在他们知道的是他们还留下来，说那个遗下的那个小小的民族啊，他们应该有这么样的很强大的意识。但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作者，他是一个理想化的趋势在描写的，把自己他借这个方式怎么来强调他的同班、他的同胞啊，是被天主特别所拣选的。他在强调自己同胞的圣善，也没有忘记啊。用比较嘛，他就丑化那跟他对立的民族，抹黑，所以埃及或一切跟以色列人相对都被极度的丑化，这对立的写法。但我们在这个文字上，他这很清楚，他的主观的意思是很强烈的这样子。好，然后呢，谈智慧第十六节怎么样？就进入了上主仆人的灵魂，这个当然是指梅瑟带大家离开埃及，所以第十六节。上主仆人是梅瑟，然后怎么样？他筹报了智慧，筹报了圣徒的劳苦。这边圣徒是以色列人，啊，所以带他们怎么样走上了奇妙的道路？夜间日间做阴凉，夜里做星光啊，就是怎么样？不就不怕太阳不会太晒，对不对？晚上有星光照，怎么做？好，然后在他们过红海、过洪涛等等东西。好，这边也都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出谷记的故事，一直的延续下来哈。好，今天我们知道，在科学上会研究那个过红海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的轰动等等东西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上"红海"这个字啊，在本来的过去的古希腊文啊，在或者埃及的名词，他们其实是芦苇海的芦海，这个原芦苇啊。那这个变成红海这个字，就我们今天那个红海这个字，那是在这个耶稣前第五世纪484到425年，有一个人呢，他今天被称为是历史学之父啊，这个是赫罗多图斯啊，这个希腊作者里面，他开始用红海这个词来指称那个故事的事件里面的。其实我们今天看，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去研究到底怎么可能，对的，过红海哇，现在这几年，好，那个我们其实无法在那边深究。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咔嚓跟那个维基百科，你查红海有很多介绍，你可以知道那个整个历史的发展里面。好，当然知道我们不可以用纯理性的分析去面对古老的奇迹故事，因为写作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刚讲说我们很难去谈，但这边稍微讲一下红海这个字，是很晚到了耶稣前 第五世纪才真正出现这些字。好，然后呢，这个二十跟二十一慢慢就结束了，所以就变成这一个作者的祈祷了。那么很清楚，作者回顾了七个著名的例子，他直接呼喊上主，让这个从叙述故事开始对变成对神的感恩啊，他的整个的民族被天主照顾里面，所以这边很清楚。那这赞美的诗歌当然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在整个的犹太故事里面最著名的故事，我们可以想是当过了红海之后，米利亚唱的诗歌，对不对？我们每年记得，每年在复活圣宴里面，我们说有七篇读经，对不对？至少选三篇，一定要选出谷记十五章，对不对？然后最后达上我唱了个诗歌，就那首歌。那这边其实类似一样，讲完了这个整个故事以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验，他们天主救了我们，向天主表达感恩。好，那么这样子就结束了智慧篇的第二部分啊。从第十一章继续下去，我们就进到那个第三部分，要跟做这个最强大的历史的回顾，记得吗？第一部分谈的是未来，第二部分谈的是现在，那第三部分谈的是过去的故事。那么这过去的故事，我们明年再跟各位继续。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